OK， 不，哇，太后面了哈，我到前面去啊。那今天是从第七节啊，这是上个礼拜，上礼拜时间不多啊，我们在教会，所以我们就看两节啊。那我们今天就继续了啊。我们先来读一下啊，就是上个星期我们看的两节经文。第五、第六节，他说到那日，我必在以色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割灭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亚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就是不谋怜悯的意思，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我前面已经讲很多次啊，你应该要记得，就是何西亚先知并不是真的说去娶了一个淫妇啊，上帝也不可能啊叫他的仆人去违背啊他自己的律法的要求了。OK， 所以他不是那样罗曼蒂克的啊。今天有人说啊，只要有爱情啊，过去的什么污点都可以涂抹，哎，这是现代人的童话故事啊。但实际上在旧约里头呢，只要你碰上淫妇，你就犯奸淫了啊，是因为人的污秽是可以传达的啊，是可以传递的啊，所以上帝不可能让何西亚去沾染这个罪之后就是让何西亚成为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犯奸淫的人了 啊。虽然你说他是正式只是娶妻子啊，但是因为这个女人已经有丈夫了，就算是离婚什么都好，他是有丈夫的啊，他是有其他的男人，所以你就算是在神圣啊，你去跟这个女人立约，其实你就变成了就是我们说他的情人了 啊，就变成是其中一个不忠的角色了，所以不可能，上帝还可能还要用这样的人啊，因为他本身就被神所厌恶了。所以这个好的解释呢，就会说，有的人说是意象什么什么，但是比较好的解释就是说，其实不需要故意去扩大它啊，因为其他的先知也有类似的，当然没有那么激烈说是淫妇，当然有时也会说什么。把腰带拿去这个河底来放啊什么，我们都可能以为是真的，但其实你看地图很远的啊，尼西米去了回来肯定要好久时间啊，就是应该很多的这些我们说所谓啊一种舞台剧的一种表达方式纯粹是要让以色列人注意啊，甚至要让他们惊叹啊，他们以为自己懂的事情，原来他们并不知道啊。所以何西亚是被神吩咐做了这个所谓这样的一个台词，一个对白啊。所以他在讲道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例子啊，虽然不是真实的，但是他去做了这个例子啊，他就用这个来指责。以色列人呢，就是北国人的这个骄傲啊，也同时宣告上帝的审判。OK，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他娶了一个女人啊，当然这不是一般的，她是一个淫妇，或是说她是一个妓女。她有一个名字，但这个名字应该是上帝特别就是取的，但不是真人的名字啦啊，这名字呢是败坏。没有人要有这个名字啊，人就说他是迪拉因的女儿割灭啊，就是迪拉因是丰盛，割灭是败坏，所以上帝用第一个例子就是以这个淫妇来比喻以色列人啊，就说以色列人是从丰富而来的，他的源头是上帝。但是他们却是败坏啊，甚至好像一筐腐烂的无花果一样的败坏。OK， 就知道他们的罪了。OK， 所以其实 是在说以色列人是这个淫妇了。连不只是以色列人是这个割灭这个淫妇，他也生了孩子，所以孩子生得很快啊，一下子就生三个啊，所以应该也是在一个舞台剧当中的 啊就是跟百姓说，哎，我有一个儿子，大家说啊，你有儿子什么名字啊？他叫耶斯列，大家听了就觉得怪怪的，因为没有人有这种名字的啊。耶斯列是一个坏的意思，就是分散，就是被驱赶的意思啊。但和耶斯列也是一个地点啊，也是一个亚哈以前的王城啊，所以有两个意思在当中啊。我上次也解释了，我简单就说上帝要用这个方式来责备以色列人骄傲啊，他们自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啊，是神圣列祖的后裔啊。上帝却说，你们呢、啊？你们只是外人，你们是耶斯列，因为他是从割灭出来的嘛啊，所以你们只不过是一个就是要被赶出去的人呢、啊，就是暂时让你住。你也不好以为自己就是家人啊，他说你最终是要被驱逐出去的 OK， 而且上帝要在耶斯列这个地方折断他们的弓啊，这里是指到地方了啊，前面是指到一个意思，就是被赶逐的意思啊。指到地方也是在说出啊，他们依靠自己的军事啊哈弓啊这些就是他们的能力了啊，但上帝要败坏他们的依靠啊！北国的确，开始的时候是比南国都强啊，因为他有十个支派，好的地方都给他拿了啊，就是平原、河流都他拿了。连南国是山地，不好耕种，也没有什么出产，所以犹大国是比较穷的，人也少啊。所以比起来呢，北国骄傲多了啊，他们觉得自己能够做更多啊，能够更讨神的喜悦。哪知道上帝说，你们只不过是就是妓女的孩子啊，你们只不过是那些没有身份最后要赶出去的啊，被赶出去。连第二个孩子是女儿啊，她叫做罗路哈玛啊，很难念啊这些名啊。当然圣经也直接给他意思了，就是说这个罗路哈玛叫做不蒙怜悯的意思了啊，已经只说了啊，就说到上帝要赶出他们出去，他们不要期盼过一阵上帝会回心转意把他们带回来。上帝说，你们出去的时候有第二个名字跟着你，叫做罗路哈玛，就是我不再赦免你们啊。就有人说跟你断绝父子关系啊，还登报纸啊，就说啊，你走出去就不要给我回来啊。但父母通常还是让孩子回来了哈、啊。但是上帝就讲明了，我决定就是给一个名字他，叫做罗路哈玛，就是不再让他们回来。所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决定啊，我们就看见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啊占领，部分人被掳走，部分人被。就是被同化之后呢，他们在回归的时候的确啊没有回来啊，但回来是有少数啊，如果你看名单是这边一点那边一点，但是基本上不成北国了，北国就散了 OK。 所以在新约你看耶稣基督的年代，你只能够看得出犹大还在啊，就下面那个耶路撒冷那一块还在是叙利亚，但上面你就看不出来了。你上面就说、啊、什么撒玛利亚、什么加利利、加百农，那什么地方啊？就是这些人哦，就是这些一点点的人，就是以前曾经，但是住在那里，后来回来啊，有很多外族人在当中，赶也赶不走啊，就是这样住在那里了。啊，版图也被瓜分的乱七八糟啊，就这个凯撒把。这个迦南地都分的，就是用来讨好他的朋友了啊，就东一块西一块就这样子分了。但偏偏南部呢，犹大还保留着，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犹大人回来了，就住在那里了，你分不掉，对吧？你分掉他是那边的人呢、啊，所以犹大就整片给了西域了。 OK， 所以很奇妙啊，你没有办法想象过了那么久啊，就是当时的咒诅啊，过了，我看如果你看日期啊，你可以说接近可能五六百年了、啊、的时间了、啊、OK， 你说会发生，真的发生了啊，在新约，这就是当时就是北国的状况，就是以色列了啊的状况。OK， 上帝说不赦免就是不赦免啊，我上次就有提到这一点了啊，就是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还是会侥幸啊，我们总觉得啊错过一次没关系啊，上帝应该会理解的啊。当然有一些事情我们不是故意去，我们是软弱了啊，那我们啊就会求主来啊体恤我们啊饶恕我们呐、啊。但如果我们长期都啊允许自己啊可以放纵自己，连之后再来认罪悔改的话呢，你总有一天要听见罗路哈嘛，就上帝说最后一次就是上一次，这次没有了啊。不要认为赦免是你的权利啊，赦免是上帝的权利啊，只是上帝应许那一些他要永远拯救的人，他会永远赦免他们。但是也同时有一些人是上帝会开始向他们忍耐，但是到忍耐期限满了，上帝会收回忍耐的。OK。但另外一种人就上帝马上就审判的也有了啊，你看旧约有一些上帝根本就马上追讨的啊，一犯罪就死啊，有，但是相当多是在中间啊，就是好像上帝没有马上追讨啊，也不说赦免啊，但是就是给他们机会，给他们机会，给他们机会，所以这个的确是相当长的机会了啊。北国啊分裂拜偶像一直到河西啊，也快百多年了，百多两百年了，也是时间是长了啊。但最后上帝宣告说没有了，我已经定好啊，就是北国的日子，就是赶出去不再回来。 OK， 好了，我们继续看了啊，今天的经文呢就是第七节啊，北国的结局就是不被上帝接纳啊。这里就提到另外一个啊，就是第七节，他说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啊。何西亚是北国的先知啊，所以他在这里就是讲南国是比较奇怪嘛，对吧？他应该是讲北国嘛，为什么还要提到南国，而且要去称赞南国啊？当然你也知道是在针对啊，啊针对北国的罪啊，是吧？啊，有时你会骂你的孩子啊，你说你看啊，邻居多乖啊，其实邻居可能多乖就是你看见而已啦，不乖的地方你也不知道啊，但是你就故意挑一件事情让你孩子难受啊，觉得他不配啊！你看人家不是我孩子都那么礼貌啊，那么乖。其实是你要用对方来指责你的孩子嘛。啊，其实也不一定是对方完全就这么好了啊。这是一个方式啊。所以当时是责备北国人，但是上帝也用了南国啊来责备北国。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看了啊，就上帝要怜悯犹大家，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基于他的应许了，因为他跟大卫立约啊，所以上帝会怜悯犹大家，这没错。但另外啊，就是犹大家跟以色列家两家南北国，他们之间区别在哪里啊？如果说要比啊，就是说好坏啊，区别在哪里？其实他们最大的区别呢，不是因为南部的人比较好啊，其实是一样啊。你读以赛亚书，你读以赛亚书已经够，我说已经讲了够，我们说够白了啊。以赛亚说你们献祭啊，好像献狗这样啊，你们啊杀牛好像杀猪这样，这不是我说的啊，你去读啊，你读第一章就读到了啊。 就是说上帝看南国人也没好多少啊，是吧，都是残暴的啊，都是假扮为善的，为什么拿来比呢？那两个不是一样黑吗？两个都不好嘛。要有一样最少还对的，南国就是呢，他们还没有迷信啊，就是南国没有拜这些外邦的偶像，直到后期啊，就在开头的时候，那些王都不好啊，什么乌西啊，这些都是骄傲的啊，那些，但其实也没有胆大到真的是把偶像放在圣殿里面。啊，也没有胆大到，啊，好像在耶利米的年代啊，就是西西家已经是极其败坏的时候了，就是以色列人去圣殿，在家里又拜天后，让他的太太去求问马勒堪的先知什么，啊，那时就已经是快要毁灭的时候了啊。但是在前面这个何西亚说话的时候，南国基本上还守着了那个敬拜。你说他们还是按照规矩去圣殿啊，按照上帝的律法来敬拜他，来献祭啊。这一点呢，北国就完全是错误的啊，因为北国自己造了圣殿，北国还不单自己造了圣殿啊，还按自己的方式改造了里面的一切象征的尺寸啊。他以为好像做生意一样啊，越大越好啊，啊，所以他就自己添加了东西，连祭司不够用的时候呢，就去把外邦人的那些拜偶像的祭司也请来了，反正对他来说都是搞鬼神的东西啊，就是反正啊，你是和尚啊，啊，和尚也可以做牧师啊，反正你也懂这个啊，和尚说我也懂啊，啊。啊，就是骗人，我当然懂啊。总之，道教的也请来啊，佛教的到处了。总之，你们是搞这行的啊。总之就改一下啊，就讲我们的话啊，你就可以干。所以你会发现，当时甚至有记载啊，在北国的这些圣殿里面呢，有其他偶像的啊，肯定是带进来的。OK， 因为南国没有嘛。你说要学南国，他也不可能有偶像在里面，是这些外邦的祭司啊，他们也带进来，所以百姓很多选择啊，去敬拜耶和华，也可以敬拜其他的啊。你说为什么要去拜巴利啊？莫名其妙，巴利是北国的，就是外邦神啊，就是很流行的啊。其实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他们跟这些外邦人啊，就是巴勒斯坦人，就是我们说的腓力斯人啊，上面的亚南人啊，他们来往了 啊，看到人家也富，就是富强啊，国家也强大，也富足啊，那他们也觉得人家的神也可以啊，人家神也不错啊，所以他们其实也觉得可以拜啊，反正神嘛啊，我们就啊是模是样啊，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也拜。连其他人的神我们也可以拜啊，所以就没有什么区别啊，就都放在一起。那这一点是上帝在这里特别要责备的。OK， 至于你说百姓的道德啊，有没有谦卑啊，有没有说遵守神的诫命，其实两边都一样啊，没有好到哪里。OK， 只不过是上帝就是纪念了他。以大卫的约啊，他没有一起啊，把南北国都灭掉了啊，是因为南国还是象征了大卫的血统，象征了大卫这个王的，当然大卫是预表耶稣了啊，就是这个王的这个系列啊，所以就保留了他了。OK， 所以说回来，这里如果说上帝要怜悯犹大家。并非是犹大家特别好，啊，那是犹大家真的是又弱啊，又穷啊，因为财富都到北国去了嘛，啊，又弱又穷，也讲不上就是有好的道德，唯一值得可以称赞的，就是还守着敬拜的规条，啊，还是按着。摩西的律法献祭啊，就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守他们以色列的节期了，可以吗？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啊，你看教会啊，有时 也很难说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啊。你说假冒伪善，我告诉你，每一间都有啊。啊，你说教会讲这光讲不做啊，每一间都是这样啊。就是人呐 啊，就是败坏是有啊，无知也很多。但你知道，教会之所以是教会，不是因为它是天堂，它是天使的地方 ，OK。你看魏世民这个要你问的啊，它里头有一个定义啊，什么是教会啊、不是要人的那个不是要人，另外一个就是 confession 啊，就是那个叫什么信条啊，然后他就说什么是教会啊，就是说他给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当然是准确的了啊，他就说是上帝的道正当的被传扬，是圣礼正当的被举行。你说这样简单，没有十字架可以吗？啊，没有牧师可以叫教会吗？喂，圣经没有讲的，圣经没有说没有十字架没有教堂就不是教会哦。OK， 圣经的规则，什么叫教会？就是有主耶稣的同在。什么叫主耶稣的同在？放一张椅子在那边？不是，主耶稣的同在就是耶稣的话，就是讲台上讲什么东西。讲新闻，讲疫情，讲股票，还是讲耶稣的话？台上的人是不是主耶稣基督的口？这个就是不是教会啊？无论你教堂有多大间啊，像北美有的教会是什么式样啊，用水晶做的啊，水晶大教堂特别漂亮。但是你进去啊，什么都有啊，就是诗班啊，哇，一堆人啊，这个交响乐做教会的伴奏，我唱起诗来，我有四部啊，就是很享受啊。那你听听讲道啊，没内容啊，讲道是用圣经啊，就把经文读了一套，连就开始讲自己的东西了啊。你说如果是耶稣在今天，耶稣在疫情的当中，他会给教会什么信息？这是每个牧师要问自己的嘛，对不对？而不是说哦，今天我们要跟会友讲什么，要跟你什么关系呢？人家也不需要来听你要跟他讲什么，因为你也不是最懂的，你也不是最知道的，对吧？以前人可能啊，想要去教会听牧师讲，因为以前人读书少啊，牧师可能是教会里头读书最多的啊，牧师是唯一教会都会看得懂英文的，所以古代。我说的是中国啊，在亚洲啊，很多人到教会其实有一点心态是去听新闻的，因为他们不懂发生什么事了，但是牧师知道嘛，你就去听。但现在吧，你要听新闻根本不用问牧师，你比他还懂是吧？你要知道消息比他还快。其实主要在教会，在讲台上，你的口要传扬的就是耶稣。那一天要对他的羊讲的话，如果这个证明啊，就是表示耶稣在。另外一个记号呢，就是耶稣的动作，就是圣礼啊。圣礼不是我们一般人以为啊，是一种迷信啊，什么啊，掰饼啦、啊，什么啊，做一做这个样子啊，我们就是教会了，不是啊？圣礼的意思跟其他的礼仪。的区别在哪里呢？圣礼的意义啊，叫 sacrament， 它的意义就是同在。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我可能有讲过很多次了，就是很多很多教会还是没有搞清楚这个事情啊，所以他们就常以为什么洗礼圣餐啊，就是这样跑一趟就好了，所以紧紧张张，有时啊。这个崇拜来不及了哈，就草草这样啊，快快快来，大家来啊，左手拿饼，右手拿杯，来一起往嘴里放啊，就搞定了啊。总之，他认为这好像是一个仪式多疑的啊，我们讲道比较重要啊，让我们讲道用时间啊，这个圣餐就随随便便，洗礼也是这样啊。总之啊，能够碰到水就算数了啊，就宣告一下啊，基督徒啊，可以了可以了啊，做事就洗了，就这样。其实他们。以为这只是一个礼仪，其实错的。OK， 你说什么圣诞节啦，什么啊什么复活节啦，啊什么什么节什么节啦啊，或者说旧约里头有什么祝棚节啊这些 ，OK， 这些其实是上帝定的节期。OK， 但是圣餐跟洗礼呢，它不是节期，它不是礼仪，它是圣礼，所以它还有一重的意思呢，就是基督灵的同在，意思说那一天那个饼是耶稣分给你的，那一天那个水是基督放在你头上的。你说哪里有那个人啊，那个主持的人啊，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做了这个事啊，但是呢你在圣礼的时候你讲，你说主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你自己这样讲的，你忘了吗？这句话是你讲的吗？耶稣讲的吗？你重复耶稣在那一刻的动作跟话表示什么？表示耶稣在这里，人家看到你，但是人家的灵心灵呢感受到基督的灵在当中，才把恩惠带下。所以圣餐洗礼如果真的 work 啊，真的是成效，你只能够说耶稣在啊，因为他不单有话，他又再加上呢他的那个经历感受也在，所以你就说这是教会了。虽然我们是躲在地库里面的，虽然我们是躲在森林里面的，虽然只是在一个破烂的帐篷里面，但是耶稣在，因为这两个都实现了，是吧？我讲很远了，不过我一直说今天很多的就是教会啊，可能还是停留在好像教堂啊这些仪式啊这些的层次上面啊的确没有重视真正就是象征属基督的记号。OK， 所以当时呢旧约的确啊，你说一个国家如果真的是属神的，你要看什么？我看这民族道德好不好啊，看他们收入高不高，看他们军队强不强，都不是，就是看他们的敬拜。而且他的敬拜呢不可以是按人的发明，他的敬拜跟上帝的吩咐要一模一样，如果是一模一样就表示他们敬拜的是耶和华。当然你可以说假的也可以啊， OK， 假的不会做很久的啊，而且你要知道假的上帝会烧掉他的，因为上帝不是睡觉的上帝，对不对？你说一个冒牌的，他竟然在可能他在举个例啊，当时是耶路撒冷啊，然后有一个人他说我不要在耶路撒冷啊，我去到可能湖南啊，对啊，可能是华人啊现在河南湖南啊随便选一个地方，我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啊，来我也拿着圣经啊，我按着里面做先祭什么我也做，我担保你做不到两下天就降火把你烧了。为什么？因为上帝不能够容忍人羞辱他的荣耀。旧约是这样的，今天是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受死了上帝的愤怒已经平息了，所以今天有那么多的人自称自己是在教会里头乱讲乱做都没事，我真的很惊讶上帝的忍耐。因为你看旧约连亚伦的儿子献燔火都被烧了，他还在圣殿里面啊，只是他的动机不纯啊，对吧？这个以利亚哈，就是不是以利亚，就是以利啊，那个但以理的祭司他儿子不是人家献祭他就挑肉来吃嘛，这个肥肉留给我上帝就祭杀他，很快的。为什么小气啊？不是，你碰了高压电线了。你碰别的上帝还宽容一下，你来碰敬拜你死定了，因为这是完全属乎神圣的，因为这是上帝的最高的要求，就是他的荣耀，你敢在上面签一个名吗？对吗？我们很多人不懂啊，当然这些都是可能就是第二代啊，就是很多那种年轻人啊以为自己就喜欢去旅游啊，连就觉得没人看见啊，就在一些地方啊就 就刻自己的名字啦，啊，在书童上面就写自己的名啦，啊，到此一游。我说傻了，把自己名字写上去还不被抓嘛，对吧？但有时当然可以容忍啦，啊，什么公园你就搞一点破坏也没人追究啊，你不好去那些古迹上面去签名吧，你一碰你肯定坐牢了啊，因为这是国家级的东西嘛，国家保护的嘛。你想看看你到圣殿去你还不死，圣经都给我们看见旧约上帝追讨是很严厉的，只是今天上帝忍耐，所以有很多人冒神的名做了很长时间就是亵渎神的事情，而看来好像没事。其实我们要相信并不会没事的，只是时间还没到而已，啊，因为他们碰的的确是旧约上帝绝对要求的事情，就是敬拜，啊，单单归给他的东西，他不许可人在上面有任何的修改，以致把上帝变成一个偶像，把上帝变成是一个好像人一样可以被欺骗的，把上帝变成了是一个其他的神。 OK， 好了，不多讲了啊。所以他连美犹大家的确是这个原因啊，啊，他们保留了一个敬拜的一个和律法的敬拜的礼仪啊。连上帝就说北国人我不怜悯，要把他们赶出去啊，不救他们。但是南国呢，上帝说我要拯救他们啊。他的意思啊，你读他的字有点怪啊，因为这不寻常啊。他说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你说讲话是谁啊？我讲话是何西亚。我如果讲话是何西亚，当然对了啊，是何西亚。他就说使他们是南国人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啊，好像何西亚是局外人啊。但是一般呢，先知讲话，特别是这种词汇啊，他代表上帝，他会用第一人称啊，所以他应该说使他们靠我。他们的神嘛，啊，我，啊，他们的神，他不应该说使他们靠耶和华，因为是耶和华在说，耶和华在给应许，所以他那当然这不是很重要啊。不过你可以看得出，在旧约里头呢，常有这一种的表达词，你会明白他指的耶和华是指到圣子啊，啊，所以当然上帝说。我要让圣子做他们的救主的意思了，啊，但在旧约没有那么明显，这三位一体的也是有啊，但只是没有那么明显。但是这种好像同一个位格，用两种的称呼的话，通常是理解为就是圣父在讲圣子啊，当然不是很重要啊，都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同一位了啊。只是说这里特别好像强调有一位就是来到他们当中做救主的啊，他叫耶和华，在过几百年之后他们要看见他，啊，就是住在他们的当中。 OK， 所以上帝说我要向南国的人施恩惠啊，要拯救他们啊。所以这个拯救呢是不靠人的，因为他是靠神得救嘛啊，所以他不靠任何世界的武器啊或是帮忙啊，是完全基于上帝的恩典啊。先知就是将这个恩典，就上帝的白白的救恩呢 啊跟上帝自己啊就是连接起来啊，因为除了上帝对我们有这个慈悲，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有被悦纳啊被赦免的平安了。OK， 所以他特别就把这个拯救得救跟耶和华连在一起。他可以直说啊，上帝使他们得救也可以啊，但是使他们得救你可能想可能是透过人啊，透过什么什么什么，但先知就特别强调说是耶和华，是上帝自己。 OK， 连另外一个也可以让你看出他对比了以色列嘛，因为以色列也说自己在敬拜耶和华， 但是好像这句话就是说耶和华站在另外一边了，是吧？他说你们说你们敬拜耶和华，连南国的人也敬拜耶和华，但最后呢你们被丢弃，南国的被上帝拯救，因为耶和华站在南国的百姓当中，没有在你们那里。所以你们的耶和华是谁呢？你们的耶和华是假神，你们耶和华是自己造出来的，好吗？啊，所以北国的确以为他们可以改变了一些就是敬拜的方式啊，可以创作啊，可以给人更方便啊，盖多两间啊，更靠近百姓的地方啊，给人更容易去更多次，那这不是好吗？但反而却被看为是一个邪恶的敬拜，或是说跟上帝完全无关的敬拜。因为上帝按着他的应许，他跟大卫说他住在锡安山，是吧？你看看诗篇是看出来了啊，上帝应许说我就以锡安为我的居所。如果你听懂这句话，你就不可能再去盖两个圣殿了，嗯，或是说如果今天你看懂圣经的意思，耶稣说我是唯一的道路啊，就是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你听得懂这句话，你的生命就不是现在这样了。就是我们今天很多的妥协啊，生命的这种残缺，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的相信耶稣就是唯一的道路。我们认为耶稣是赦罪的道路，但是幸福快乐呢好像谈不上啊。耶稣既不懂股票，也不懂金钱啊，耶稣不懂住在金色沙滩的快乐啊。哇，这个名称是佳南跟我讲啊，因为在苏黎世啊湖的那一边有一块地叫金色，就是黄金沙滩啊，就是有钱人住，有人以这为快乐啊，是吗？但这是傻了啊。你说尽量盖啊，房子尽量盖啊，越盖越好越好啊，有一天啊就是天国降临的时候我来住啊，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啊，但是我来把它当别墅住就好了。其实上帝是我们一切喜乐满足的源头，如果缺了他就不是上帝了。 OK， 就是如果你把里面的一块，你只把救赎赦罪留给耶稣，你把快乐呢抽出来，其实耶稣就不是耶稣了，你在敬拜偶像。因为你的耶稣不能够完全满足我们的需要，是吧？所以以色列人并没有离弃耶和华啊，他们所谓离弃就是他们并没有把就是律法烧掉哈，并没有否定上帝，他们都留着 ，OK， 他们仍然去圣殿，仍然做该做的，只是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同一个时候又敬拜了其他的神，意思说把属耶和华的一部分呢，归给了外邦的神像。其实这同时就把耶和华降级成为偶像，因为单单他不够嘛，可以吗？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看新约的圣经啊，我们明白之后啊，就是耶稣基督讲的话啊，他是独一的救主，他是我们一切的盼望啊，我们只需要等候他，也只需要依靠他，我们就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得永生。但愿这是我们的信仰，这不是我们的参照，这也不是我们的建议，这是你的信仰，是你陪命都要守的信仰。不然我们就不能够敬拜真神。稍微有差错啊，就从这一点上面出来，你就亵渎神了，因为你把它当成是另外一个，好吗？所以北国就彻底是完了啊，虽然他们还留着外形啊，但已经算是彻底完蛋了，就是跟上帝无关了。所以上帝就说我不赦免他们赶出去，但我最少啊，上帝还 怜悯犹大，就是他们 还保存了这个敬拜的一个真诚，敬拜的要求，可以吗？所以但愿我刚才说就是教会是教会，要有耶稣基督的记号，不是十字架，不是似模似样的牧师或是什么要有耶稣的记号，记得就是耶稣的话，因为耶稣基督他今天与我们同在，是透过他的话跟他的作为，他的作为就是圣灵在你跟我身上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可以经历到从天而来的和平因为只有耶稣可以把赦免带给我们。所以如果你在圣餐的时候你的重担放下来，真的是因为耶稣在，不然你怎么可能放下你的重担？你自己骗自己吧，那没事的没事的，我一定会很好。你讲一百遍一样，你把整罐药给吃完，你还是一样不会有平安的他不解决这个问题的。但如果你因为读了圣经，或是因为你听到一个人的分享或是有人为你祷告，你的重担卸下了，你要说耶稣在这里，因为这个工作只有主耶稣做的，只有他可以把天上的和好带给你，药物不能做这个事的，医生也不能做这个事情，好吗？那但愿我们教会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也但愿有更多的奉主的名聚集的地点也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好了，我继续了第三个部分就说什么叫做不靠弓刀马屁马兵这些其实 它主要是在指当两个国家都被掳吧就北国先出去，连南国后来也被赶出去了，被巴比伦赶出去，但是南国的人呢能够回来，能够回来的这个事情呢真的是神迹嘛，因为当时他们并不是因为强大了把波斯打败了回来就完全没有靠任何的人你说古列吗？古列是上帝靠过，就是古列是外邦人嘛，对吧？还是靠人这个王帝给他回来。你知道古列为什么给以色列人回来？你读圣经你也知道的，是古列发现了，在圣经里面有他的名字嘛。古列去读读你们这些犹太人讲什么？读有我的名而且还说上帝把天下给他。但是古列还不是就是写这个经文的时候以赛亚讲的古列都不知道在哪里，但是后来成了，所以古列呢是基于上帝而不是因为呢他突然间大发慈悲了让你生回去，不是，他觉得这个神很厉害我还不成名的时候你已经说好，而且真的按照你说的成了，所以我应该敬畏你一下好了，你这个神呢我怎么谢谢你？想来想去很难嘛，因为我又不懂，然后我随便谢你呢给你骂怎么办，对吧？因为古列的确是外邦人嘛，他如果是按偶像的方式去谢谢耶和华肯定被火烧死他也怕去冒犯这位伟大的神，但是对他来说古列好像尼布夏尼撒讲他们没有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的，所以他们一面敬拜谢谢上帝，不叫敬拜了，谢谢上帝感谢上帝赞美上帝，但他们同时也拜偶像了所以古列当时也只不过是这样就觉得说怎么样去酬谢这个神呢想一想只有他的人懂，好吧，就让他的人代表我去谢谢他的神，所以才让以色列人回去的嘛，所以回去就让他们盖圣殿，为什么？谢谢你的神因为他让我成了嘛你以为他就觉知信主没这回事古列肯定在地狱找得到没有相信上帝的也没有悔改的他只是像外邦人这样去神庙还愿而已的但是很奇妙嘛，对不对？就因为上帝一早说的话，也在那个古列就是可能他当时是和平了他得胜了他看见了 这些话语，连他被激动，所以他就愿意让犹太人回去。其实这真的是不靠兵，不靠马，不靠武器，是上帝用神迹就把这一批人带回去，而且也让他们愿意回去啊，因为很多人是不肯回去的啊，让这些有感动啊，被激动愿意回到一个新的地方。OK， 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夸，就北国人是夸自己有兵啊，啊有马，有武器啊，他们认为自己不会失败啊，其实是愚昧的想法啊，因为只有依靠上帝才可能有安全，因为兵马刀啊弓啊都会失效的啊，人的勇气也会就是也会崩溃的啊，就是在危险的面前啊，会好像完全失去力气啊，会没有掉，所以北国人没有理由啊，就是靠他们的这些能力就认为好像他们可以不受审判，因为上帝说我将要使那个完全一无所有的得到帮助，你们什么都有的将来我不怜悯你们啊，让你们一无所有，让完全失去。OK， 所以对南国来说，当然这是一个安慰了啊，也是我们看见上帝的性情啊，就是他其实并不是因为人有什么好的地方啊，只是因为他是守约是慈爱的主啊，他对亚伯拉罕说过的啊，对大卫说过的，他就持守，直到这个约成全啊，就是耶稣基督。从亚伯拉罕的后代出来，如果当时上帝没有这样说，他大可也就放掉他这些人啊，因为根本也不需要特别有什么好啊，根本也没有什么特别嘛啊。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约，对以色列人没有什么特别，而且上帝在历史的当中呢，也兴起一些国家，也丢弃一些国家，这个例子可多了啊。为什么以色列不是其中一个这样的例子呢？不是因为他们的基因好，或是他们是特别 IQ 高的人，不是，他们也就是中东人啊。如果你认为中东人蛮凶悍的，犹太人也是一样的啊。你可能是给好莱坞的电影就是优化了太多哈，你就觉得好像他们是天使一般，没有，他们就是中东人，性情是一样的。OK， 没有什么像天使一样的，没有。之所以能够一直保存下来，也没有什么秘密啊，说哦，他们因为民族优越啊，他们很团结啊，所以他们可以留到今天，不是，是因为上帝要持守他的约。OK， 当耶稣基督降生之后，其实这个约就成了，犹大国以色列国呢，当时就成为教会了。至于后面的啊，你说现在我们今天看到地图上面的那个以色列，它就是一个世俗国家，跟上帝没有关系的，因为他们已经不再算是那个旧约里面的一个部分了。你们明白吗？就是说我们当然有时圣经不熟啊，我们看到同样的字，好像你们看到我这是讲笑话啦，对吧？你知道我的名叫摩西啊，你看到圣经里面的摩西，你不可能说是我的嘛，对吧？你说哎，你在里面，你说不是，我是华人，他是希伯来人啊，不一样，哎，名字一样啊。你可能觉得，如果我说圣经的摩西就是我，你会觉得很荒谬，对不对？一样的，我可以告诉你，你说今天在地球上面的那个以色列就是圣经，你说一样荒谬，一样荒谬。你自己以为字是一样，就是同样的一件事，不一样。为什么圣经的以色列到了基督升天之后呢，这个以色列就成全在一切有圣灵重生的教会里面了。OK， 你今天人组成的那个以色列国在中东呢，那个是一个世俗人的国家来的。OK， 他没有带着什么特别应许的，虽然大家都说，你看，二战之后啊，他能够重新立国啊，什么什么哈。好吧啊，对，背后也知道是谁在搞啊。当然 成就成了，但不要非得跟圣经扯上关系，好不好？圣经没有讲你要立国啊。Okay, 圣经说的是回归，是指到耶稣之前以色列可以回来，让基督可以生在伯利恒嘛，不是在讲二战之后他要什么样啊。就是有时候我们不要把这些字全部混在一起看了 啊。当然我也不是叫你恨他们，不喜欢他们，他们就是一个我们需要传福音的人啊，一个可能比我们更认识希伯来文的民族，但是却没有，就是没有追求耶和华真神的一个民族，所以他需要我们继续为他们祷告，就好像你为穆斯林祷告，你为中东的许多回教国家祷告一样啊，没有分别嘛，没有特点嘛，是吗？就是我没有特点，就是没有比别人更特别，需要你好像去特别关注啊，去做格外的事情嘛。那就是说这个名字本身啊，如果你要这样说，我可能我们找一个地方哈，我们去联合国注册一下，我们也可以说啊，我们来成立一个新以色列国也可以啊。如果可以被注册的话，我也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啊。然后我就说，哎，我就是圣经里面说的以色列，我想没有人会承认吧，对吧？因为你说无关了，虽然名字一样啊，你长得有点像中东，就是亚洲人，但是人家没有承认啊，说不可能，是吧？不可能。Okay, 所以不需要说把每样东西哈都用字面来理解啊，而是应该按着上帝的心意，从基督来看，今天基督已经成为各个民族、各个血统，但是有亚伯拉罕信心的教会的头。这已经很足够告诉我们，以色列的应许已经成了，成就在不同肤色的人身上了，就不需要又再回去把这个应许局限在某一种语言跟文化的人身上了。耶稣又做了啊，我们就不需要再去把它好像否定掉啊。好了好了啊，我再讲，等一下我就被屏蔽啊，不知道。因为可能微软里面有很多很多犹太人啊，不喜欢我这样讲他们。好了第下一节哈，割灭给罗路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啊，这是第三个了啊，第一个是儿子，第二个是女儿，第三个是儿子。 OK,好了，他说革命就是那个母亲了啊，那个淫妇了啊，他让第二个女儿断奶之后，所以里头大概是表达了一个时间了，就是说上帝没有让第一个完，第二个、第三，就好像这个审判就一个接一个就到，最少呢，他好像给你感觉到这里还停了一段时间啊，最少啊，好像耶和华当时说我不赦免了。我不再管你们了，要赶你们出去了，好像还有一点时间在中间呢，好像可以让他们可以反省，可以悔改啊。但是很明显了，这个断奶之后，就是说这段时间一过了，以色列人并没有反应啊，就上帝长久的对他们的忍耐没有带给他们任何的好处。所以最后上帝就在第二个孩子断奶之后呢，就说生了第三单，生就是说又做了一个新的宣告了啊。这个第三个孩子儿子哈，他的名叫做罗阿米啊，罗阿米不是华人的名了 啊。但是罗阿米呢，就在下一节啊，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就看一下他叫什么意思啊。第九节他说，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就是非我名的意思，因为我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啊。你说前面不是讲你赶出去了吗？是啊，但是好像上帝还没有毁那个约啊，对吧？虽然赶出去已经算是了啊，就是不让他们住在迦南地已经算是很 很严重，就是说不要你们了，但是还没听到那句话嘛，对不对？就是那个最关键的话啊，就是我不做你们的神，你们不做我的子民。虽然前面很多的动作呢，都已经不像耶和华要做他们的神了，啊，也不像他们是愿意做神子民，他们不守律法，不守上帝敬拜的要求，根本就是放弃了。但是上帝还没这样讲啊，但是等了这个断奶之后，就等了一段时间，啊，这个管教不起作用，所以最终啊，上帝就做了最后的声明，就是以这些人完全就是断绝了，啊，就是就算他们有十个列祖的血统啊，他们是占雅各血统的大多数。但雅各血统就是亚伯拉罕血统了啊的大多数，上帝都说我不再做你们的上帝了。OK， 上帝废掉了这个约，但不是因为上帝单方面的啊，是他们已经废了，就是以色列人已经是淫妇了。OK， 上帝好像是那个丈夫这样啊，他知道这个妻子是淫妇，但是没有马上。就说啊，跟你解除婚约啊，没有到那，但其实已经可能不再跟他来往了啊，不再跟他亲近了啊，但是可能还给他吃的，给他住的啊。但是直到这个女人已经就是不忠了，但是还没到那一个地步来断绝这个约的关系嘛。OK 啊，在这里呢，上帝就做了这个动作了，就是跟你可以说好像。跟这个淫妇解除他的婚约了啊，当然所谓了啊，就是我们今天人说离婚了啊，但是我也讲过了啊，这个离婚离不了啊，啊，解除婚约就是把这个淫妇送回去老家这个意思了。好了，所以上帝做这个事情，并不是因为他单方面这样做，而是对方就是以色列人早已经毁约了啊，就是以色列人先。不忠啊，他们先拜偶像，连上帝忍耐多时啊，最后上帝也就用一个同样的方式来回应，就是这个忍耐不会无穷无尽啊，所以他会回应人的这个傲慢啊，就是让人看出他们离了上帝之后，他们没有什么优越的。Okay， 你可以不断的说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如果你没有亚伯拉罕的信仰，你说亚伯拉罕子孙也就没有用了，因为亚伯拉罕的福气不是他的血统给你的，亚伯拉罕的福气是他属灵的，所以你肉身做亚伯拉罕的后代有什么意思呢？好像我们说啊，我是爱你斯坦的后人啊，你说。你流着他的血没用，没他头脑你什么用啊？你做他的资产的后人又怎么样啊？啊，我是啊，我们的祖宗里面有几个伟人哈，啊，有人说啊，我是牧师的孩子，我们的家族有多少多少个牧师，好吧？你有牧师的血统，没有牧师的信心，你没有你的父母就是侍奉上帝的那种心智，有什么用？那是流着那个血没用啊，啊，也不会叫你成圣了。所以他们的所谓的优越性是外在的，他们的割礼啊这些，上帝就把这些都抛弃了啊，不要了，把他们赶出去外邦的地方，让他们知道他们其实跟外邦人没有区别。他们本来以为自己很有区别啊，就天地之下只有他们这了不起了啊，当然这也是真的啊，就。全世界那么多人，上帝只选亚伯拉罕，但这个时候上帝把他们送回去外邦人那里，就让他们觉得自己一点都没有区别，原来自己以为是神的宠儿，是上帝最特别的民族，搞了半天原来没有一样，不被允许住在一个有应许象征的地方。 OK， 所以这就成了他们的后果，他们的结局了啊，就是他们再也不能够再就是回归以上帝为他们的真神了，因为他们放弃单单敬拜他，单单侍奉他。 OK 好了我看不了这个比较长这下个礼拜了我就停在这里了OK 所以没有特别了我就希望这几个名字让你想一想也帮助我们反省就是我们今天的信仰不要因为看见好像就这个这样做那个样做也没事这个教会也可以这样觉得大家都什么都可以做好像做对做错也没关系，好像上帝也不会介意，不会不介意的，上帝很介意，特别是他的敬拜。我们一般的情况敬拜上帝其实都不合格的，因为我们没有那种观念犹太人比较有因为他们在古代的时候他们见到上帝的荣光他们见到上帝的这种威严所以他们在敬拜的时候呢他们会害怕的，因为他们知道朝见的这一位不是开玩笑的，他是什么都知道跟看见的。我们外邦出生的人我们一向来的观念就是神这种就是神的东西像鬼神的东西都是灵界的都是我们说是我们是阳间的，它是阴间的嘛。OK， 所以我们总是觉得说哎呀没关系啦就是去做一做吧礼拜嘛去做一下礼拜去参与一下在心思意念上呢我们很多时候还是保留着就是不在状态。其实多数的时候都不像在敬拜上帝。OK， 特别现在疫情我也常说疫情是就是提醒了就是信徒要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常问自己过去我们敬拜人多一点还是敬拜上帝多一点如果上帝还给我们有机会敬拜他就求主给我们有一个不惹他愤怒不亵渎他荣耀的一个敬拜专注而且存着真诚的心来到他的面前不容易当然我也在学因为我也是一个外邦人的人我是在教会长大但是没有学很多学的都是外在的东西怎么领诗怎么做主席这些我是通我是会了但是至于你说在教会里面有什么很敬虔敬拜的榜样的确是没什么看到所以都不知道是什么一件事所以常常要提醒自己不可以在意念上就是跑掉就敬拜的时候要常以主为我们的专注这个不容易但你要知道如果我们长期都忽略对上帝的敬拜我们的后果不会轻松的虽然现在看不到后果但是你看旧约你就知道上帝会说时间到了出去我再也不用你来敬拜了到此为止因为已经时间过了忍耐的时期已经过了但我们不是成为那种最后被听见了是罗阿米上帝说来你就是罗阿米就是我不做你的上帝好吗好了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在主日的时候一起来思想你对敬拜的一个教导是的你在旧约里头你给我们有极大的福分可以成为独一来敬拜你的民族你让以色列人可以按着律法按着你亲口的要求来朝见你的面来把荣耀归给你你也因此而悦纳人的摆上但是当人在这些事情上藐视轻率的时候当人用各种的发明来改变这个敬拜的时候上帝你就 要向这些人来追讨，因为他们所做的是亵渎了你的荣耀，是辜负了你的心意。主啊，你也让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有一个深刻的反省，让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一个事情上得到警惕，能够在敬拜你的事情上更加的谨慎，以主你的话为一个你与我们同在的记号，以圣礼所带来的恩惠来以你向我们施恩作为的一个记号，叫我们每一次不只是来到教会参加聚会，也不只是来见弟兄姐妹，我们是来到基督那里，我们是来到基督的身体，以我们的头以众肢体一起来服侍我们的头，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下午的崇拜，让参与的参加的侍奉的都一样蒙恩，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
谢长老。
OK 啊，下午见啊。OK， 拜拜啊，再见。
拜拜。